前面说过，要先知道众生的这一生的习气，所做的工作的习惯，那么其次要知道他学佛的因缘，内心所种的善根的清因，跟应当用什么样的方法做他的助缘，启发他的信心啊。那么第三，要知其心行，就是他这个众生内心里面的行，指他的这个烦恼的情况，贪嗔痴的烦恼情况啊。那么知道他的内心烦恼情况，然后才能够啊，用这个对治的方法呀，来对治他的烦恼。这就好像做医师的，先了解病人的病状的病根，他的病根在哪里，然后才能够处方啊，开方子给他吃下去呀，才能对治他的这个烦恼病啊。那么第四，知其欲要，欲是他的心里面的期望，要是指他的好要，他所喜欢的啊，他心里的期望是什么，他内心的好要是什么啊。这四种啊，就叫做知气啊。先知道所教化的众生的法器根性啊，这个器就是器具的器啊，比方这个众生他是什么样的根性，可以接受什么样的法。比方好像他是拿的是一个碗，能装多少东西，拿的是一个钵，多大能有多大的容量，能容纳多少东西，拿这个器来做比方。有这个人他的习气，他的气量能够接受哪一种佛法做他入门的功夫啊，那么知道他的清音助缘来启发他啊，那么了解他的内心的烦恼情况，知道他现在的期望啊，心里的喜欢好要是属于哪一种，然后啊才能守法给他，教他修学。所以前面是知气，经文说贪欲多者未说不尽，嗔恚多者未说大慈，愚痴多者交情惯差，三毒等者未说成就甚至法门。先说这几种，这是越众生的根本烦恼，来守法给他对治这个根本烦恼啊。只要你是三界六道里面的凡夫，都是有贪嗔痴等根本烦恼的。那么这个贪嗔痴的根本烦恼啊，各有偏重，看哪一种比较重，重的先对治。例如一个人身体有病，而且这个病不止一种，甚至严重到内脏的五脏六腑都有病啊，还有带有外伤。那么这个做医师的观察这个病人呢，既然有多种病，就先看哪一种病最严重，这个病不先治疗的话会有生命危险，那就先治疗这个严重的这一方面，那么其他慢慢再来。这个有生命危险的这个病先治疗让他好了，然后再来对治其他的啊，这个比较不严重的病，一步一步啊来对治。那么治疗众生的烦恼病也是一样的， 贪嗔痴烦恼这三样的根本烦恼，所谓三毒啊，看它哪一种比较强比较重啊、所以这叫做守法，知该守什么法给他啊、叫他修行，这就是因为知其心行啊，才能传授这个对治的方法。因此假定说所教化的众生，他是贪欲特别多，贪心特别甚，贪欲多者，通途的对治法门呢，就是修不净观。所以说，贪欲多者未说不净，一切教典里面，通途的对治烦恼的方法，贪欲心重的，就是修不净观来对治它。而众生所贪的五欲也有各种不同啊，这个五欲有两种说法了，一种就是以五根对五尘的五尘境界就是五欲，眼根所贪的色，耳根所贪的声音，鼻根所贪的是香，舌根所贪的是味，身根所贪的是接触，这个五根对五尘境界为众生所贪，那么平常讲到五欲财色名食睡，这五种的沉浸当中，众生所贪的，看哪一种比较严重，先对治这个重的，所以贪欲偏重，又看贪当中啊，这五欲沉浸是哪一种比较重，先对治这一种啊，贪财重呢，还是贪色、贪名，或者是贪睡、贪吃，看他哪一种偏重，先下对治。对治的方法总不离不净观为通途法门，那么其他有各种个别的方法可以对治这个五种贪。嗔恚多者未说大慈，嗔恨心重的就要教他修慈悲观，所以多称众生慈悲观，嗔恨心重的学习慈悲心啊，以慈能娱乐，悲能拔苦，以这种菩萨道的心肠啊，来对治嗔恨心啊。一方面，嗔恨心动起来发脾气呀、对自己还有更不利的情况呢啊。那如果是容易动嗔恨心啊，那是完全伤害自己啊。所以有人说，动一念嗔恨心，发一次脾气，寿命要短多少啊？很可怕的啊！那么如果懂得这一点，那么下功夫对治这个嗔恨心啊，这个非常重要。在这个《优婆塞戒经》里面呢，说的很多啊，要好好的下功夫对治。那么这里以通途法门，就修慈悲心，以慈悲心修忍辱波罗蜜来对治这个嗔恨心。愚痴多者，交情观察。愚痴是不明事理呀，并不是白痴，而是对事理不明啊，甚至严重到邪知邪见啊。愚痴里面就包含邪见在里面的，就没有另外说这个恶见、邪见，就包含在这个愚痴里面，不信因果。不无因果都是愚痴啊。那么这个教情观参，就是叫他修这个十二因缘观啊，所以多吃众生因缘观，五听心观里面的多吃众生因缘观。那么以这个修十二因缘，细细观察这个众生的轮回生死情况，就能破除他那个不信因果、不无因果那一类的邪知邪见啊，痴就是无明啊，根本无明啊。所以无明黑暗在长夜之中啊， 这就是众生的愚痴，由此贪嗔都从这个地方发展出开来的。那么因此之故啊，对于这个愚痴众生，要教他好好的多观察十二因缘，明白三世十二因缘，他就可以破除那个不信因果的邪见啊，断肠的邪见啊，都能够对治。所以对于这个贪嗔痴，看哪一种偏重的先对治。这是越三毒偏重的说，有一类众生啊，贪嗔痴三种都是差不多的，半斤八两的啊，贪也是那么多，嗔也是那么多，愚痴也是那么多，这些都是差不多啊。这个书里面的解释说，三毒等者，这个等啊是差不多，三种都差不多，分量差不多，但是三种的差不多也有重有轻，三样都重的比较严重了。贪嗔痴三种的毒素都是那么重，这个比较麻烦了，比较难对治。所以经文说，三毒等者，为说成就圣智法门。什么叫做圣智法门呢？按照字面上解释，圣属圣，智就是智慧。什么叫做圣智法门呢？以属圣的般若智慧去观察理，观察诸法之理，观察无生之理。意思就是说，贪嗔痴一样重的人，教他修理观，修理观，单修不进，又不能对治嗔恨愚痴；单修慈悲，又好像不能够都对治贪欲愚痴；单修十二因缘的观察，好像又不能对治贪嗔。那么这种人，叫他修理观，观无生之理，就是凡是因缘生法，当体即空，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啊。观察诸法当体即空无生之理，这个叫做圣智法门啊。叫他观这个一切诸法当体即空，知道它是无生，观这个无生之理，这就是要用殊胜的般若智慧去观察，才能证入啊。所以普贤观经里面说，若欲忏悔者，端坐念十相，重罪如霜露啊，慧日能消除。这个观无生之理的观，就是慧日啊，能够消除这些一切过犯。不过这种的修法呀，说可以讲得出来，做谈何容易呀？很不容易灌到无生自离的离体。如果不是深通般若，深通佛法，要灌无生自离，很不容易下手，很不容易入门。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怎么办呢？有办法。各位不是常读过《法华经》的普门品吗？普门品里面不是说，那么多贪念观世音菩萨，嗔恨心重念观世音菩萨，愚痴心重念观世音菩萨。经文里面对治三毒，都是用念菩萨的圣号来做对治。假如三种都一样重的这类人，这类众生，假如你没有这个能力修无生观，观无生之理，不晓得怎么观，观不进去啊，别说是观无生了，连生也观不好啊。那么碰到这种情况啊， 您不妨采取观音法门的这个修法，常念恭敬观世音啊，常常修观世音菩萨的法门，念观世音菩萨，里面也有慈悲，也有消除贪的方法，也有对治愚痴的方法，那么一句观世音菩萨就能对治这些贪嗔痴的根本烦恼。贪嗔痴三种毒素都相等，都一样大的，一样多的，一样重的，能修无生之力当然是最好，不能惯无生，念观世音菩萨。不但念观世音菩萨可以对治三毒等的众生，念佛菩萨的任何菩萨的佛菩萨的圣号都能对治，佛法平等，并没有差别。假如你对于观世音菩萨法门不是有很深的因缘，你喜欢念其他的佛菩萨，一样有这个功夫，一样有这个功用。例如念阿弥陀佛，照样能够对治贪嗔痴；念地藏菩萨，照样能够对治贪嗔痴。乃至读经、拜佛、静坐、修止观，都能对治。这是看个人的这个烦恼情况而定。现在我们生在这个末法时代，也没有法会菩萨来跟我们说法，我们自己没有他心通、宿命通，自己没有宿命通，也不知道过去生的善根如何，曾种过什么样的善根，自己不得而知。既然没有办法知道吗？那怎么办？自己想办法，在三藏教典里面摸索，自己要摸出一条路来走啊，自己找路子。没有名人指啊，没有现在当下的善知识能够说法开导我们，那只有在书本上找善知识，在经历论三藏里面找善知识。所以到了这个末法时代啊，善知识只有在圣教量里面去寻求啊，就是看经论里面所说的修学方法，自己不妨拿来当作试验的地方，拿来当作试验品呢，自己来实验，看你哪一种烦恼重啊，你不妨先一段时间专修一种方法啊，看哪一种法门呢对于自己的烦恼有对治的力量啊。假如你觉得念佛能对治您这个烦恼，佛一念心地清凉，烦恼减少，这就对了，这就适应你的根性，这就是您过去的善根呢是从这个地方发出来的，那么努力进修，久而久之啊，就能够使烦恼慢慢减少，绝对不可以一扑十喊呐、那么今天烦恼起了，对治好好的用功，过了两天忘掉了，又不用功了，这样子烦恼又再起来了啊、这好像这个没有把草根拔掉啊，只把这个草的上端剪掉一样，没有几天它又长起来了，那不会发生多大的效果。必定要天天做，选定一个法门呢、天天做，不要贪求快，不要贪求神通，不要贪求感应啊、不要希望马上有什么感应哦，看到佛现前了，菩萨现前了，放光了，这些不要贪求，不要贪求，这些纵然有还不如没有好啊、平淡无奇。所以古人说佛法者在人人之脚跟下也。什么叫做脚跟下就是佛法呢？意思是说你要脚打实地，按部就班啊，由浅入深，一步一步往前进，不能一步登天啊，这个不可能的事情。你看看所有的经论记载，那些善知识，那些大菩萨， 他不是都修了多少时间几啊无量劫几千劫吗？啊，都是下过多少劫无量劫的功夫？释迦牟尼佛的根性尚且要修三大无数劫，你多聪明啊！你的智慧有多大呀？我们的智慧难道会超过释迦牟尼吗？没有这个事情啊！所以不要贪求急，不要速神科，不要贪求这个速成的，马上成就啊！没有这个事情啊！必定要按部就班的努力进修啊！那么只要你顺住无上菩提的大道，按部就班的一步一步迈进啊，这个善因这个种子不会失掉的，它必定会继续下去啊。那么因此之故啊，现在没有善知识告诉我们怎么样修，那就自己要想办法，要肯用功啊，不要三两天就哎，那我念了这么几天了怎么没有感应呢？不要动这个念头，只要你肯用功肯下功夫，久而久之啊，烦恼就会慢慢减少。用功修学佛法用意是在对治心地的烦恼，看自己的贪嗔痴是不是慢慢减少。假如修学佛法不在求断烦恼方面下功夫，这不是正确的方法。佛法它就是教导我们断烦恼了生死的，我们学习佛法就是为了要断烦恼的，如果不是要断烦恼，那又何必学佛法呢？啊，有人把佛法看作财神爷，那是天大的错误啊！啊，佛法尚且叫人少欲知足，叫人要啊破除贪着，哪里叫人去赚大钱呐？啊，所以这种的观念都是完全不正确的，不是为断烦恼而修佛法，那是根本是一个大错误啊。那么要断烦恼绝对不是速成科马上成就，没有那么简单的。所以有人学佛学了几十年啊，他自己觉得哎呦，我还是那个老样子啊，没有改好像没有进步啊。实际上进步他不知道，不会没有进步，有进步，冥冥中有进步，自己不知道啊。那么只要你肯下功夫啊，无形中你会感受到不可思议的这个受用啊。修学佛法求心地安宁，身心自在，这是我们学佛的根本目标，不要搞错了啊。贪嗔痴一样平等，就是同样重，重的人修无生观，不能修无生观不妨修这个持名念佛呀，念菩萨圣号啊，来做方便啊，来做下手功夫，也有对治的功夫的能力啊。假如贪嗔痴三种一样轻，都是轻的，那好办了，那最好办了。贪嗔痴都是很轻的，不能说没有了，没有，只有阿罗汉超出三界，证阿罗汉果了，见思惑断了，那才能说他没有贪嗔痴。我们在三界里面，尤其凡夫，没有说是没有贪嗔痴的，有，假如轻一点，比较轻，那就已经很好了。如果轻的修什么法门都行，他都能够得到佛法的真实受用啊。所以对于菩萨教化众生，要看众生的烦恼情况。现在没有菩萨来教化我们，我们自己在佛法里面呢，自己想办法。只要你肯下功夫，没有不得受用的。其次说，要生死者，未说三苦，若着处所，说处空寂，心懈怠者，说大精进，怀我慢者，说法平等。这是说众生的根性差别很多啊，有这种种种的不同啊。假如有一类众生，要生死，要是爱要，喜欢住在三界六道里面轮回生死， 他甘愿啊，他愿意在三界六道里面轮回生死，他觉得蛮舒服的，他并不求出离。这种人怎么办呢？跟他说三苦。三苦是什么呢？三界内都具备的苦苦、坏苦、行苦，欲界三苦具足，欲界众生已经是苦，再贪着五欲之乐，那是苦上加苦。众生颠倒以乐为苦，所以叫做苦苦。色界天虽然没有欲界的苦，可是他的禅定功夫再熟胜啊，那个定功都会有尽的时候。等到他的禅定功夫这个福报享尽了，就会坏掉天上的境界，而至于堕落。所以色界有坏苦，无色界虽然没有当下的坏苦，因为它的时间长，飞飞想天八万四千大劫，时间很长，好像体会不出那个坏苦但是它有行运流动之苦。行苦，行就是这个行动的行啊，那个行就是五运之一的行运，行运牵流之苦啊。八万四千大劫最后他还是会进的，等到他进了照样要堕落的。所以无色界单有行苦，色界有行苦有坏苦，没有苦苦，欲界三苦具足，跟他说三苦来对治他爱要住三界的这种心理观念。意思就是说三界有什么好处啊，你为什么贪着在这个地方啊，因为这里都有苦苦坏苦行苦啊，没有乐可言啊，你不求出世间的涅槃之乐，你在三界里有什么用啊。跟他说三苦啊，就是要他知道这个世间是可厌的啊，应当要求超出世间啊，因为佛法是要度人断烦恼了生死的。如果这个人不想出三界，他不肯修出三界的这个出世间因，那么你要度他难了，他永久在这个三界六道里面打滚啊。如果他碰到有一生遇到恶知识，造了很多的罪业，严重到无间地狱，那将来要度他就更难了。所以要想办法劝导众生啊，不要贪着这个三界六道啊，发心啊修出世间法，跟他说这个三苦。若着处所，说处空寂，处所就是自己住的地方啊，自己住的地方恋恋不舍。我们这个大寒几百拜哦，真好假哦，大家都咬住这个台湾的大寒集，好像觉得这个地方蛮好啊，他就执着爱着这个地方。差不多人道众生他所住的地方，所住的房屋环境，他都会升起贪着的。他在这个地方成为习惯了，您叫他离开这个地方他不愿意的。老实说，你叫我离开普门讲堂我可不愿意，为什么？我习惯在此啊，我住惯了啊，在家千日好啊，出屋半朝难。那这个家不是说是在家人的家，就是住的家庭啊，住的地方了啊。我住在这里习惯了蛮好啊，一天一天就这样子过去了，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又奖金了，又过了一个礼拜又奖金了一个礼拜，那么一年呢，就是这么讲了这个五十多次的经，就一年就过去了啊，就不知不觉一讲一讲，一年一年讲了讲去，我就讲了七十岁就到了啊。这个我觉得这个日子过得蛮好啊，那因此我就不想到任何地方去，你叫我离开这个地方我不愿意了，你赶我我也不走，着住这个处所，爱着这个地方。这个爱着这个地方，这个问题很严重啊。为什么？ 因为你不能永久住在世间。福报再大，你活到120岁、240岁、360岁，甚至上千岁，最后无常还是会来的，最后彼此的福气还是要断掉的。那个时候如果你舍不得这个地方，那就很危险了，那要堕落到鬼道里面去啊。人没有办法继续生存下去，他就做鬼呀。做鬼道里面，为什么守护那个地方，你所贪着的地方啊。比喻经里面呢、有这么一个故事，有一个说是佛在世的时候，印度啊有一个女性啊、女人呢、她的脸相貌长得很漂亮很美呀、因此啊她一天到晚就照着镜子看着她的脸，多漂亮啊，自己在端详自己的脸，自己的面相这么美这么美，天天看着这个美，因此啊他两只手一天到晚就摸住自己的脸，爱住这个相貌。后来他突然之间发生这个流行病啊，很严重的病，没有几天就死掉了。死掉他的脸还是那么漂亮，那么当他的亲族啊看到他虽然死掉啊，相貌还是那么漂亮，舍不得就马上就埋葬了。印度人的习惯，或者是水葬，丢到恒河里让水流走，或者是野葬，丢到这个寒林区让这个那些旧鸟去吃他舍不得丢掉，摆在家里看住他。过了两天呢，有一个小蛇，小小的蛇，很特别的，这个小蛇啊就从他的脸上，从耳朵出来，从鼻子进去，从鼻子进去又从嘴巴出来，嘴巴出来又从耳朵进去，耳朵进去又从鼻子出来，就这样子进进出出在脸上。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啊？家人看着这怎么好啊，把他赶不走，你一赶他又跑到里面去了，你一不赶他，他又出来了，又在脸上走来走去了。那么是很奇怪的情形啊，因为佛在世嘛，就有人去请求佛了，那世尊啊，这个女人死掉之后啊，她的相貌变，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坏，脸还是那么漂亮，不过奇怪的一件事啊，有一条小蛇啊，很小很小，从她的鼻子啊，嘴巴呀、耳朵啊，这样转出转转入，那是什么一回事啊？世尊说，那个小蛇就是她自己呀、他死掉舍不得他的脸呐、舍不得他的脸，他的精神灵魂就变成这么一个小蛇呀，还是摸他的脸，变成一个小蛇摸他的脸。你看这个爱着的情况多严重啊！哪一个不爱脸的？个个都很爱你的脸，可是如果像这种情况就太过了哦。那么爱住所也是有这种情况，你贪着他不肯舍离，就很危险。因此啊，佛法在家人是没有办法了，他有家嘛，他自然有这个家呀，有带了这个家，他就没有办法跑开了。出家人佛制，出家人是日中一时，寿下一俗啊，没有房子好住的。他不让你住房子的用意，就是叫你舍掉这个处所的执着，舍掉这个处所的执着，因为你在寿下一俗，没有房子，你这个执着心就不会生起来呀、那一条心就是修行了、别的没有了，这样子就容易成就了。慢慢众生的根性越来越差了，住小房子，住茅棚。现在我们中国人不但是说嘴巴里说叫做茅棚啊，实际上住的是空谷里棚啊，甚至楼棚啊，5楼10楼都有了。那么如果你在这些房子里面又的装饰的很好爱着这个地方，那将来问题就严重了。 想要舍掉这个世间，你怎么能够舍得掉啊？舍不掉带出去又带不去呀、啊、将来又回来又管这个地方，那多可惜多苦恼的事情啊、所以对于这个处所住的地方过度爱着要对治。我们中国佛教丛林制度啊，虽然有丛林有寺庙有疗房可住，可是它不会让你爱着那个地方，他有这个办法不让你爱着。为什么？禅堂里面大广单，那个大广单住几十个人呢、啊？一个人只有一尺多宽的地方而已呀、啊，值得你爱着吗？没有办法爱着。当执事，无论你当什么执事，当家住持，乃至饭头香灯，他那个疗房是固定的，当香灯的就到香灯的房间去住，你不当香灯了就得搬出来到轻重的房间去住，你是当家就住在当家的疗房里，你是住持就住在住持方丈寮里，不是当家就要搬出来，就不能住在那个地方。而且他的执事啊是差不多都是半年一换的，他不可能叫你一个房间永久住下去的，不像我们台湾的寺庙啊，一个人的疗房住进去就是永久性的啊、那么这样子啊，他自然而然让你这个爱着自己住的地方的心呢、啊、他会减少啊、所以读如果若着处所，若假定，假定你对这个所住的地方的地点够以爱及爱着，要修观。修什么观呢、啊、修什么观？修空寂之观，就修空观。一切法当体即空，哪一个是你的？这个地方哪一个是值得你爱着的？哪一个值得你留恋的？那么修空观，知道一切法当体即灭，能修空观，跟他说这个说出空寂的这个道理，那么他就不会爱着这个地方。应当要知道，现在这一生你的业报接受的果报是在这个人间，你住的现在这个现实这个地方，这个没有办法永久住下去的，等到你的因缘尽了就要离开这个地方。缘成则生，缘尽则灭，佛法讲因缘，因缘尽这个地方你就得离开啊。所以不要爱着，知道当体即空，那就不会贪着了。心懈怠者说大精进，有些人这个惰性很重，习惯于懈怠，提不起精神来用功，那么这就要对他说要大精进，勇猛精进啊，要向前努力精进修行啊。那么这是对懈怠的人说，说要精进度懈怠。怀恶慢者说法平等，同样一个人，但是他的我见特别重，慢心特别强，觉得他样样都比人强啊。那么这种我慢心很重的，跟他说诸法平等啊，有什么特别强的，有什么特别高的，没有什么了不起啊。那么以平等心来压抑那个我慢心，对治那个我慢心，所以心里怀着我慢共高的这种人，要知道诸法平等之理啊，知道平等之理就不会爱着啊，就不会升起这个共高我慢，所以用平等心啊来对治我慢心。多惭狂者为说菩萨起心直直，谄媚狂欺骗人啊，阿外奉承谄媚于人啊，那么这种心理是随烦恼之一，小随烦恼啊，狂也是随烦恼，这种烦恼能使众生堕落，所以要对治， 假如这个这种的谄媚之心、欺骗人狂的心啊、比较甚比较多的话，那就要啊、对治。怎么样对治？菩萨道，直心是道场啊、心的这个当体呀、啊，要使它直啊、直心是道场，不能弯弯曲曲，弯弯曲曲就没有办法到啊、去向于道场啊、所以也要学习这个直心啊，来对治谄狂之心。谄媚也是多生的习惯，假如他过去多生都有这个谄媚的烦恼习惯呢、啊，他生来就喜欢有这个谄媚的表现啊。那么如果他直指之心啊，不随便向人低头，尚且不为无德迷而遮腰，他怎么会向人谄媚你啊？所以就能啊，这以直指之心对治这个谄媚。狂是欺骗人，喜欢说欺骗人的话也是一种习惯，一向喜欢欺骗人，那么这个欺骗人的方法他很多，随时随地都会搬出来。那么知道自己有这种的坏习惯，就要对治啊、所以直心是道场，不要有谄狂啊、所以菩萨应当要修直指之心，直心才能趋向于无上菩提之道场，来对治这个谄狂之心。要极静者，广为说法，令其成就。这是一种好习惯啊，一个人爱静很不容易啊、人的性是喜欢动的，喜欢在闹市里面过日子的啊、那么如果叫他静下来呀、他好像就觉得很寂寞，很寂寞，一个人住很寂寞，所以他要多人共住。那么如果爱要极静，喜欢自己有这个极静的环境，静下来来修禅定啊、静是修禅的好环境。那么因此他既然喜欢极静，喜欢修禅呢，那要广为说法，使令他的求静之心啊得到三脉，得到成就。为什么爱静的人跟他说法呢？爱静就是定功比较深，定心比较强。那么如果没有般若智慧的话，很容易偏于定多慧少啊，容易出问题。所以要跟他说法，让他了解佛法，开发他的智慧，要让他定慧平等。禅定跟智慧平等，差不多差不多，这样子才不至于发生毛病。定多会少会有发生这个魔的毛病啊、会多定少也会发生这个躁动的毛病。所以修学佛法要定会平等啊、定跟会要一样多。所以一方面要了解佛法，开发智慧，一方面要进修佛法，求禅定啊、那么喜欢爱极静的人，菩萨多跟他说法，让他增长智慧，使他的禅定功夫三脉得到成就。所以广为说法，令其成就。菩萨如是随其所应而为说法。总结上文啊、行菩萨道的人啊、像上文所说，如是指法之词，指上文，像上文所说，随众生的根基，随其所应而为说法。前面说过，应众生的根基，应众生的差别情况来为说法，就是随众生的根基，应以合法的度就为说合法啊、那么随其所应而为说法，让他在佛法上得到真实的利益啊、所以修学佛法 最重要的要减刑并进，不能偏于解的一边，也不可以偏于刑的一边啊，要有解有刑，以解导刑啊，用了解佛法的道理呀、啊、来领导自己修行，那就好像有眼睛看住前面的路途，脚步能够按部就班的往前去进，才能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在这个末法时代啊，大家一天到晚都在忙忙碌碌的时候，能够在这一天抽一点时间来闻法，来学习佛法，这是非常难得的啊！人家在哪里外边，或者是看电影，或者是跳舞场，而你们大家发心来在做做的听法，胜过他们千万亿倍呀、啊！就是这个善根就很殊胜，不可思议啊！所以佛法难闻呢。肯发心闻法，肯听，他总会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的，比起其他的各种这个娱乐情况，那是相差千万亿倍，完全不一样的。如果到了这个娱乐场所呀，顶多就是造业，纵然不造业，也是正长散乱心，没有什么好处。听法，你坐下来听这两节课，心就静下，这两节课整个心地里面都是灌输佛法，所以能够常说法常闻法，对佛法能够增长很多很大的利益啊。那么前面就是说能够应机说法然后后边呢就是说如果能够应机说法所得的殊胜的利益同时也就说到应当要怎么样子说，说法的人该怎么说，后边呢就说这个道理，我们留下次讲。